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空心病是我最近才听到的一个新名词，意思是指那些内心空洞，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缺乏存在价值感的一种心病。根据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表示，大约有四成北大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这让我万分惊讶，居然不仅是庸庸碌碌、智商平平的人找不到生命的方向，就连聪明绝顶、挤破头才能进入北京大学的尖尖学子，也同样迷茫，不明白生命的价值，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因而陷入忧郁愁烦当中。这样的心病若不尽早重视解决，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忧郁症了。古有名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似乎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功利性的价值观，因此课业成绩成为许多学子们生活唯一的目标和重心。一路过关斩将，考进一所所知名的好学校以后，却发觉过去所专注课业学识的追求并没有办法满足内心灵魂的需要，而靠外在名利和物质的享乐也不能填满内心的空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他赋予每一个人不同的天赋才华，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引导帮助下，将他所赋予我们的恩赐才能挖掘使用出来，并做出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最好发挥，就能够在祝福别人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满足，这便是远离空心病的最佳方法。基督徒认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来自于上帝，我们会寻求上帝的旨意，听从上帝对我生命的呼召，只有将个人渺小有限的生命与那位全能永恒的创造主联系起来，人才有可能突破狭小的自我，进入到更广阔的精神世界，寻求到生命的意义。人生有三个不同层次的追求。初级的追求是肉体的快乐，那是饱暖物质上的欲望。中级的追求是精神的快乐，那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游走天下。而高级的追求则是灵魂的快乐，那是付出奉献，让他人因你的存在而快乐。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一个有使命能够祝福他人的人生，就会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每天借着读圣经、祷告，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明白他造我们的目的，让爱我们的天父引导我们前行的人生，绝对会是一个充满惊喜与盼望的彩色人生。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有耶稣陪伴，心被恩感，福杯满溢。
听众朋友， 圣经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写给人的，神把一切跟我们生命有关系的事情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任何希望自己这一生能够好好生活，能够活得好，活得有意义，活得幸福的人，神的圣经给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为了鼓励听众朋友读圣经，我邀请一位很重视圣经的基督徒林弟兄来接受我的访问。林弟兄您好。
何弟兄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访问。
谢谢，那是我的荣幸。
林弟兄，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高中电子科的教师。
我听许多的基督徒说过，他们在信耶稣之后，性格也好，态度也好，都发生了改变，而且是越变越好。耶稣也在圣经里面说，信我的人会得到新生命，好不好？林弟兄，请您帮助听众朋友理解一下，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的生命品格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
信了耶稣之后，如果我们照着圣经上所说去做，我们在品德操守方面一定会越变越好。八个台阶，爬到越上面的人，越接近神的人，他的品德操守一定会越来越高尚。就是说，在信心，在德性，在知识，在节制，在忍耐，在谦敬，都会有长进，也会借由神的爱，让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越来越深及越来越广。由于品德操守的增长，我们自己的内心就会结出善果来。就如圣经所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有了结出的善果，神一定会给我们更多的祝福。就是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因主受辱骂、逼迫和毁谤的人，这些人都会大大的受到神的祝福。
谢谢您，林弟兄，让我们听了以后对耶稣基督的确是有一种渴望。但愿听众朋友包括我自己今后能够对于耶稣基督有更殷切的一种追求，好不好？请您通过自己的信仰的历程跟听众朋友谈一谈，为什么一个人是需要读圣经的，读了圣经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读圣经的目的就是如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所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就是要叫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把圣经读好、读熟，遵守神的教训，遵守圣经上的教导，我们就会远离恶事。不然我们现在打开电视看，几乎新闻报道都是恶事，所以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就会远离恶事。除此之外，我们也会走正义路，让我们在神的道路上不会偏左也不会偏右，就是只会往神的道路上走。除此之外，我们人生在世一定会有高有低，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有感到忧愁，所以读了圣经，我们的内心会获得平安。圣经上也教导我们，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谦卑，我们一定要知足常乐。读了圣经，我们知道圣经上所教导的就是神的爱，所以呢，我们把圣经读好，我们就会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多行善事。我们多行善事之后，我们就会更加的接近神，我们更加的接近神，亲近神，我们就会有得救的盼望。有了得救的盼望，我们最后就会得到永生的生命。以上就是我自己觉得说读圣经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多的好处。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好好的来追求圣经， 把圣经读透读熟，把它做到，我想你就会对神非常的感恩。
中国人也有很好的道德方面的教导，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读圣经呢？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宗教呢，基本上都是劝人为善，但是圣经这一本书最大的不同就是神差遣他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我们众人的罪牺牲了他自己。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也会为别人牺牲了他的自己，却没有为了众人的罪牺牲了他自己。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是为了我们的罪牺牲了他自己，他死后三日复活。其他的人为别人牺牲了他自己，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复活。所以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主耶稣基督复活，所以让我们有了得救的盼望，有了永生的盼望。这大概是我个人的见解。
林弟兄，今天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带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圣经的简介，谢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林弟兄为了鼓励听众朋友读圣经跟我们做的圣经的简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朋友，圣经自称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诗篇119篇49-72节。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骄傲的人甚侮慢我，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耶和华啊，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就得了安慰。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就怒气发作，犹如火烧。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耶和华啊，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我所以如此，是因我守你的训词。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我一心求过你的恩，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迟延。恶人的绳索缠绕我，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我因你公义的典章，半夜必起来称谢你。凡敬畏你、守你训词的人，我都与他作伴。耶和华啊，你的慈爱遍满大地，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耶和华啊，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他们心蒙脂油，我却喜爱你的律法。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My heart, my mind, my body, my soul, I give to you.
Lord, I am serious about living this new life with you. My heart, my mind, my body and my soul are yours. Take control, Lord. I surrender everything to you. The words of my mouth,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all that I own, all that I am. Fill me with compassion, kindness, humility, quiet strength, and discipline. Make me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I give my body a living sacrifice.
基督徒喜欢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中与神交通。神不但会在做人处事上给予引导，也会指出我们看不见的盲点。住在美国卡罗拉多州的咏梅，最近在读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圣经告诉我们，神和我们看人的方式不一样。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以前我读到这句经文，我总是带过，觉得不是在对我说，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很有爱心，我很愿意接纳和我不同的人。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小时候得了脑膜炎，结果把脑子烧坏了，所以就表现出智商不够的样子。有的同学就会欺负他，嘲弄他，开他玩笑，但是我会跟他一起玩，他有什么事也会来找我跟我说。还有，我们学校有来自偏远山区的同学，穿得非常不好，讲着非常土的话，有些同学也会看不起他们，但我也会和这样的同学一起玩，一起学习。所以我从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以外貌待人，且很有爱心的人。最近读经的时候，我又看到这句话，想像往常一样直接跳过去，因为我心里还想，我就不是这样的人，还很自得。可是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等一等，再想想，看看你在教会的生活，你教会的朋友，仔细想，别急着过。我就停下来，认真地回想我在教会的生活和朋友。我发现，不论什么教会活动，我总是和几个和我合得来的人交往，对别人就没有那么愿意去深入了解，只是点头之交。我记得我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总是默默地在做着别人没做的事情，用喜乐温和的心对待别人。我是很钦佩尊重她，可是我心里觉得我和她可能谈不到一起，所以我只是知道她，连她的名字都没记住，很少和她交流，错失了很多从实际接触中向他学习的机会。圣灵又提醒我，有次别人介绍一个新朋友给我，简单寒暄几句之后，知道他需要帮忙，但是因为不觉得会跟他很投缘，就没把他的事当回事。没想到这位朋友后来跟我说，和我谈完话之后，他以为很快就会接到我的电话，一心想着我会去帮他，却一直没等到。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很羞愧。神让我看到，凭自己的感觉选朋友是另一种以外貌判断人。教会不是让我建立社交圈的地方，神不判断人，他接纳所有的人，他希望我们和他一样，和每个人连接，不管这个人我喜欢不喜欢，谈得来 谈不来，为他们摆上的心都要一样，该做的都要去做。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他原谅并且洁净我，感谢他借着圣经对我说话，让我看见我心中没有被光照的地方。感谢神。
谢谢咏梅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下面我特别请来自香港的萧弟兄跟我们谈谈心得和看法。萧弟兄您好。
你好葛弟兄。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邀请。
耶稣讲的这句话，中国社会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类似的话呢？
当然有了。就好像常常我们说有仇报仇，有恩就报恩。就更好一点的话，就好像万事师表孔子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有这个相类的概念。但是在耶稣呢，他说你想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就有一点点不同。
耶稣这句话好像听起来比较积极，比较正面，比较主动的，是这样子吗？您觉得？
我觉得是啊。因为孔子的话他说，你不想的话你就不跟人这样做。耶稣嘛，他说你想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去待人，就好像有一种主动去提出，或者主动去交朋友啊，主动去交流啊，这个情况在。如果我们用孔子的话，就可能啥都不用干也可以。如果用耶稣哪个呢，就可能会有矛盾的话可以修补，没有矛盾的话也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这样我觉得对人与人的关系来说嘛，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作用。
萧弟兄好不好，我们谈一谈它怎么样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里面。
当我们面对我们不习惯啊，或者有一点讨厌的人，如果我们想到可能也会有人觉得我们很讨厌啊，那我想这个人怎么样待我们，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仇敌加害于我们，希望我们的仇敌对我们好一点，对我们多一点爱嘛。那如果我们先做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我觉得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就好像耶稣说，谁看到妇女动了淫念，你就是犯了奸淫了。比方说我的女儿走在街上，有个男生看到她动了淫念，你也不喜欢的，你也不想的，你觉得这个男人是一个不好的，是个坏蛋。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就要防备，当我们走在街上看到女人你又动了淫念，那你看看她的丈夫或者她的爸爸或者她的哥哥会怎么样想，也可能好像我们对有些人对我们的太太啊，对我们的女儿有这个想法一样的。我猜我们不想我们家里的亲戚成为别人的小三，我们也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去包二奶或者去找小三。因为你想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你不想人对你自己家里的人这样，那我猜我们也不应该对别人的家人这样。那这样的话我们比起这样的生活，我们的社会就会好很多了。
萧弟兄真的很感谢您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帮助我们理解耶稣这一句话的重要性。我想在我们一般人际关系的这个氛围里面，常常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是无心的开玩笑也好，或者是有心的一种批评论断也好，好像这些话很容易就从我们的嘴巴里面讲出来，
我们就要小心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都很容易评头品足， 就看看可能他的外表是怎么样啊，他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啊，或者他说了哪一句话呀，或者他的老家在哪里啊，我们就已经对他有一个看法，对他有一个定论，觉得他是一个很时尚的人啊，还是一个农民啊，他的品味是怎么样啊，就决定了他是怎样，然后你会怎么样去跟他交流。我觉得这个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我们每个人可能也会曾经受到别人的评头品足，那我们都觉得不爽的，我们都是曾经都是受害者，我们不喜欢人这样对我们，所以我猜如果我们对别人不这样做一个判断，不做这样的一个品评的话，这个社会我们彼此的关系也会有很大的改善。人生有很多的经历，有很多历史，我们受创伤刻骨铭心，要我们很容易的把它忘记，我觉得是非常困难，我们只能就是要慢慢的祈求神给我们有力量。但是如果我们要应用在我们刚刚说这句，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学会饶恕吧，学会宽恕，因为有很多时候事情是过去了，不能再改变，也有可能加害于我们的人，他们也可能会有他们的难处。不管怎样，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也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对别人也给他们一个机会，我们就要学会饶恕吧。当然这个饶恕有些时候这些事情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我们可以多一点祷告，叫神给我们力量依靠他，我们慢慢学会宽恕，我觉得这个对自己也好，对别人也好，也是一种的解放吧。很重要的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也说过，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饶恕人啊，我们天上的父也会饶恕我们，这个我觉得也给我们一种的力量，一种动力，就是说当我们愿意去宽恕别人的话，神也会宽恕我们，当我们愿意人怎么样待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怎么样待人。其实我们也有地方需要人宽恕的，当我们愿意去宽恕人的时候，圣经里说神也会宽恕我们。
嗯，小李兄，特别感谢您刚才举的这个实例，我真的很难想象也很害怕，如果今天神他不原谅我的话，很可怕的下场。
对对对，
小李兄，您希望我为你做什么事？
帮我还房贷呗。那这个当然是开玩笑了，这个是我每个人自己应该有负的责任嘛。但是你问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重要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生活，彼此之间我们都需要别人的帮忙的，
是
不是说有些事情我们做不来，当然真的有些事情我们是真的做不来，需要人帮忙的，可能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做，但是可能我没时间，又或者别人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又或者有其他的原因，我们是需要别人的帮忙。很简单，我生病我就需要看医生，我家里的电器坏掉我就要找人来修理，所以我觉得当有人需要我去帮忙的时候，我希望我也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因为我需要别人的帮忙。所以你刚刚问了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啊。普遍来说嘛，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忙，所以呢当我们可以的话，我们也要去帮助人，就是你想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我想人帮我忙的，那当人家需要我帮忙的时候，我也就要主动一点，要积极一点去帮助人，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孤岛嘛，没有一个人可以一个人生活嘛。
可不可以请您举一个例子，哪一种帮助是今天这个世界上人很需要但是实在并不是很难的，你讲好这个机。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可能知道我是从上港来的啊，所以呢我的普通话有很重的白话的口音，有些时候我讲普通话的时候 人家可能觉得，哎，你讲的普通话怪怪的。那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希望别人很简单，你能不能接受我？这个是很简单的，我们愿不愿意去接受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是的。
可能有些人喜欢吃辣的，有些人不喜欢吃辣的，有些人是喜欢看恐怖电影的，有些人不喜欢看恐怖电影的，有些人是怕冷的，有些人是怕热的。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世界有不同的人吧。在我来说，我觉得你能彼此接纳是很重要的。耶稣说我们要彼此接纳，就好像我们在耶稣里面接纳别人一样。耶稣怎么样接纳我们的？就是当我们还是个罪人的时候，还是不配的时候，耶稣就接纳我们。我猜我们很简单，就是不管他对方是怎么样的人，我们首先要学会就是接纳这个人，欢迎这个人。那我觉得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给别人一个微笑，一个点头，一个握手，我觉得已经很好。
小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帮助我们对于耶稣讲的这一句话，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谢谢您帮助我们能够花一点时间来思考这句话的重要性和实用性。希望以后有空您能够常常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好吗？
好的，好的啊，谢谢你的邀请啊，可弟兄。
谢谢小弟兄。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Number 9062，对抗焦虑。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来谈谈焦虑症。我自认为不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但有时候当我想到将来，焦虑不安便油然而生，这对我是一个警示。我理解什么是焦虑，令我产生焦虑的想法是，如果现在慢性疼痛就这么辛苦，以后年纪更大，那该如何是好呢？还有，如果我的丈夫 Ken 发生了什么事，那我该怎么办呢？他是最主要照顾我的人啊，他不在的话，我要怎么生活呢？你现在能理解了吧？焦虑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常见的，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竟也会如此。基督徒应该不需要担忧才对。对于跟随耶稣的人来说，焦虑不应该成为生活的一种方式。我们必须抓住上帝的应许来抵抗焦虑才对。感冒对我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现在是一月份，正值寒冷的季节，办公室和超市里的人都在咳嗽，如果我感冒了，很容易引起肺炎。因此，因为担心生病而焦虑时，我就用诗篇34篇19节：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这节经文来克服我的恐惧。如果我真的生病了，那么我便恐惧惊颤地倚靠罗马书5:4中的教导，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来对抗焦虑。当我忧愁年纪变老，以及将来会经历更多的艰苦时，我就紧抓住以赛亚书46:4的应许。上帝说，直到你们年老，我不改变，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扶持。我已造你，也必背你；我必抱你，也必拯救。我也会对那些束手无策的事和面临死亡而忧心。当焦虑感开始加剧时，我就谨记着罗马书14:7-8所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因为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 若死了，是为主死。因此，当我无法再承受病痛的折磨，几乎想放弃时，我就以上帝在腓立比书一章六节的应许，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来抵抗消极的念头。你知道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为了和许多人或许多事情而争来争去，但正如约翰·派伯博士所说的，让我们不要与别人抗争，而是要与我们不信的心来抗争。缺乏信心是焦虑的源头，而焦虑又是许多其他罪恶的根源。朋友，我希望你也像我一样，让我们一起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我们需要不断的自我提醒，好叫我们对上帝应许的信心愈来愈坚固。因此，请打好胜仗，不论你有什么缺乏，无论有什么罪使你恐慌焦虑，请努力奋战吧，举起你的信仰盾牌，用圣灵的宝剑致死那些焦虑的想法。愿上帝祝福你。
We shall assemble on the mountain. We shall assemble at the throne. With humble hearts into His presence, we bring an offering of song. Glory and honor and dominion, song of the redeemed. We shall assemble.
Who may ascend the hill of the Lord? Who may stand in His holy place? He who has clean hands and a pure heart, who does not lift up his soul to an idol or swear by what is false. He will receive blessing from the Lord and vindication from God his Savior. Such is the generation of those who seek Him. Seek your face, O God of Jacob. Send forth your light and your truth. Let them guide me. Let them bring me to your holy mountain, to the place where you dwell. Then will I go to the altar of God, to God my joy and my delight.
Glory and honor and dominion unto
听众朋友，我现在跟一位严先生谈话，他是教会的传道人
呀，
所以他也很想能够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的朋友。我问您这个问题，圣经是什么？
圣经是神的话啊、所有宗教里面啊、所有的宗教的经典，其实我们发现圣经是介绍他自己最清楚的一本经典啊、我们可以看到从圣经当中，神上帝他自己介绍他自己，不但介绍他自己，而且也借着圣经来告诉世上的人将来的结局。所以在这本经典当中啊、神透过很多啊、他的追随者也好，他的信仰者也好啊、透过他们来写下啊、上帝要告诉世人的话，这本书就成为了圣经啊、那也是所有的 基督徒他们唯一的一个信仰的最高的标准啊，也是所有基督徒行为准则的标准。
是的，所以基督徒很尊重这本书，尊敬这本书。
绝对尊重，是唯一的最高的一个权柄，
一个权威啊。
是。
所以圣经也常常描述有关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圣经把耶稣称呼为神的儿子，他是神圣的。你为什么能够相信耶稣是神圣的？
我们知道这个信仰其实有很多不信的人其实他们想找到圣经他们认为的缺点或是不完整的地方希望能够透过他们的研究或是透过他们的考古啊追寻啊能够找到圣经的破绽其实在这几千年来呢一直都没有找到，所以看发现圣经它还是屹立不摇，是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权威。其实它也是世上一个最畅销的一本书，那也是所有基督徒一个信仰一个最高的一个标准哈。
是，圣经已经翻成为1000多个语言。
哇，1000多个语言。
是，
其实我在想信仰其实它可以很简单。可是当我们要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要看他听他说的是什么，看他做的是什么，而且要他要带给这些信仰的追随者在他们的人生的计划里面是为他们预备的什么。其实这本圣经里面就已经完全的告诉我们，
一个人不读圣经他能成为基督徒吗？
当然不能成为基督徒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当我们要成为这个基督徒，那一定是听过神的话，这个神的话就是圣经，圣经中心点是在告诉我们这位救主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上面，要来拯救世上所有的人。成为基督徒不读圣经呢其实我们生命没有办法成长没有办法更加的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那我们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是在历史上面来过这个世上，
所以耶稣是一个真人
是一个真人，他是真的神也是真的人。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太初有道是什么意思呢？太初就是在上帝创造这个宇宙天地这位我们称为是那个起初，就是时间的开始，也是在时间的开始之前，太初呢这位道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存在了，
已经存在了
，而且是跟上帝在一起的。
他不是神所创造的，他本来就
存在而且他说道就是神，其实道就是神，他本身自己而且说道成肉身，这位神来到了，成为人的样子来到这个世上所以我们现在说西元2017年嘛那这个2017怎么来的呢？就是从耶稣降生开始算起，是在2017年前呢，这位被称为救主的耶稣来的，曾经来到这个世上，在地上有33年半的时间这个历史上面我们所读的历史里面有记载，这位耶稣成为真的人来到这个世上。
那么一个人也许他认识很多基督徒，也许他读过圣经，也许他很羡慕圣经，他很羡慕耶稣基督，他也很喜欢一些基督徒朋友但是他自己不相信，他就是不信。您会怎么跟他说呢？这个信心从哪里来的？怎么能够在他的心里面产生信心？
OK， 碰到这样的人还蛮多的。那其实信仰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勉强。如果是勉强来的信仰呢，常常他对我们帮助是很有限的也很容易离开这个信仰。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也是我曾经碰过来到里面。 教会真好啊，这边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哎，可是呢，他就是没有办法决定说他要成为基督徒。他虽然觉得很好啊，上帝很好，耶稣很好，基督徒很好，可是他总是觉得他自己好像还没这样的需要啊。也许他想到了很多，但是呢，我相信上帝有他的时间。那特别是人在这一生当中啊，当你碰到一个难处，你没有办法过的时候，你常常会去寻求那一位你没有看过的神啊，没有见到那位神。有一句话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当人不能再靠自己的时候，其实你会来寻求那一位超过你能力很多的那一位神。特别在人生的困境当中，是让我们经历上帝的那一位，那个很美好的机会。所以如果我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呢，我会试着为他祷告啊，说不定哪一天当他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会想起，哇，原来是有一位上帝，有一位神啊，可以随时成为他的帮助，也可以成为他的力量。
希望他会这样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跟一位严先生谈话，访问他有关基督教、圣经、耶稣基督这些问题。
常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对苏妈妈都不会陌生。苏妈妈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帮助，却从来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前几天我特别跟她做了一个访问，请她谈谈做母亲的心得。苏妈妈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如今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访问录音。我曾经听您讲一句话，我要一个孩子做一件事情，我就需要看着他把那件事情做好。这个有什么重要？事实上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困难呢。我叫他做他不要做，我叫孩子做这个他不做，我累的时候我就后来就忘记了，或者是我不想对他发脾气，我不想打他，我自己就走开来了。
哎，
这个有什么重要
啊？对了，你说了很多，这个人会话费力气，不是费，会是话力气有啊，不，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教他做，第一，如果你不看他，看着他做成了这个事情，他学习不听话，这个是他不听话的事情，对不对？我说你孩子你去做那个，他不做，他是不听话，对不对？那是第一个错，那个是第一个不好的事情。第二个，他应该学习负责任，做成一件事情。嗯，第三，如果他弄乱了，比方说他的玩具就是弄啊，说你要把玩具捡起来要收拾，他不做的话，好，然后妈妈来替他做，他没有负责任解决他自己做的问题，因为他弄乱了，他应该弄干净了。所以这三个，你看，不听话，不负责任，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有效果，他应该解决。
如果孩子反抗，也许孩子也很累，或者是他就是不听话，跟父母坚持不下的时候，那父母亲也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帮助自己确定一直看到，或者是帮助孩子去修正他的态度，最后能够照父母亲说的去做好。
对，这个问题也很大，我告诉你，
这个答案我一定需要。今天如果苏妈妈没有给我这个答案，不可以离开这个录音室。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回答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们需要鼓励，我觉得小时候孩子们真的想要讨我们的喜悦，不是他们要找我们 不是他们要给我们找麻烦，真的不是他们的目的。所以如果我们就可以孤立，比方说你的玩具乱七八糟，妈妈会帮你，我们收拾好了可以一起做，一起做。如果他还是就是发脾气不要做，我孩子小时候我会打屁股，我就啪一下就说，我说的做一样应该做，所以他就会了，不需要一直打一直打一直。当然一些孩子们比较脾气个性比较强，所以我们七个孩子有没有一个脾气不强？有一两个脾气不强，他们比较好管，比较好教。我也常常祷告，他们小时候我会求神的智慧，求神帮助我，求神带领我，让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对面对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您是做一个妈妈，碰到任何困难都向神
求，对对对，这个是最最大的安全感我有。因为人圣经也说人不能定自己的道路，不能什么他的脚步，这个是天父神，可是他一定会帮助我们，不知道，这个很奇妙，可是他一定会给我们帮助。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 以及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